医生接到一个男子打的电话，电话里面非常紧张，说：“医生，我的儿子不小心呢，把我的袖珍型钢笔吞到肚子里面了，你赶快过来。”医生说：“好，我马上过来。”然后这个男子说：“医生，在你来之前，我可以做什么？”医生想了一下，说：“这样好了，先用铅笔代替你的钢笔写字好了。”好，提醒了圣经，当时先到，怎么提醒？我是有价值的，我是可爱的，我是被接纳的，我是被饶恕的，我是有能力的，我是蒙受祝福的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是缺乏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逼到我们呢？我靠着那些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再次认真的说，我是有价值的，我是可爱的，我是被接纳的，我是被饶恕的，我是有能力的，我是蒙受祝福的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是缺乏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逼到我们呢？我靠着那些给我力量的。”凡事都能做，一件事一起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祷告改变你的生命。神对我们相信他人所怀的梦想，也发过我们自己的梦想。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不平凡的计划，成就不平凡的人生。神希望翻转我们的情况，神希望跟我们一起同工创造未来。神希望在我们人生旅途当中不孤独，不靠自己的能力，不单打独斗。神希望我们可以借着他的能力，可以翻转情况，可以完成他放在我们心中的渴望跟梦想，可以打破限制，可以做别人看是不可能的，可以饶恕伤害我们的，可以把我内心那深处的渴望，知道是从神来那些渴望、那些梦想，因着神的能力的介入而可以达到。但是你如果要看见神这样的恩惠，有一个原则你要了解，你要能够经历神的同在，你要让神的能力可以介入你的生命，介入你的情况，介入你的渴望，介入你的梦想。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就是经过祷告。祷告是让我们可以跟神直接说话，可以亲近神，让神显现他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几乎是唯一的途径。你借着祷告跟神说话，你借着祷告诉说你的希望，你借着祷告让神彰显在你的渴望梦想当中，你借着祷告让神知道你的心意，你借着祷告支取从神来的渴望，神在你一生要做的事情。你借着祷告可以看到未来，因为神在我们祷告当中会告诉你未来会如何，我如何带你的未来，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，你应该走哪一条路去。所以祷告让我们可以经历神，让神的恩典、神的丰富、神的医治、神的供应、神的怜悯、神的饶恕、神的平安临到我们生命当中。所以你要学习祷告，你不仅要学习祷告，你还要付诸行动，经常借着祷告让你的生命可以改变，借着祷告让不可能成为可能，借着祷告让神跟你一起同工创造那美丽的未来。所以你要学习这个祷告的功课。圣经里面常常说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其实不求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们不祷告，你们不祈求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你认为说神那么忙，神那么大的神，我这点小事他怎么在乎？他可以推动我的祷告吗？他愿意伸出我的手来吗？因此我们经常不求。很可惜有很多的祝福因为你不求，很多时候也许神要医治你，神要赐下梦想，赐下渴望，神要告诉你未来你应该做什么决定，但是因为我们不祷告，我们不求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得着，非常的可惜。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，一个寓言的故事，一个人到天堂去，发现一个仓库里面有非常多的箱子，他好不容易说服天使让他进去看里面是什么东西，发现里面很多的盒子，每个盒子外面都写了一个人的名字，但好奇就问天使说，这个盒子是属于谁？他说每一个地上的人都有一个盒子在天上。这个天使说，那盒子里面装什么东西？那个天使说，我不想告诉你。这个人就问说，那有没有我的盒子在这里？天使说，在那个地方。那他很好奇想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。天使终于熬不过他的请求，就让他打开有他名字那个盒子。他打开发现，哇，里面有非常多神的祝福，神要让他创造一个事业，写一本书，神原本要让他有更好的收入，神原本要让他在合适的地点碰到合适的人，让他恢复医治更新等等。但是这些祝福他们 他发现这些是神要给我的祝福，但是怎么我在世上的时候都没有得到。天使跟他讲说，因为你没有求，所以这些祝福没有临到我的生命当中。我相信我们都不希望我们哪一天到天堂去的时候，发现属于我们那个盒子里面有许多神要祝福我们的，要让我们完成的梦想、渴望的人，因着我们不求，我们没有得到。我们需要献上的祷告，献上的祈求，来得着神对我们预备的丰盛的生命。我们这样信心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按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代表你对神的信心。如果你对神没有信心，你怎么会想祷告呢？因着你相信神会成就，所以你愿意祷告。一个相信神的人，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经常祷告，因为他相信神所以听他的祷告，他相信神在乎关他的一切事情，所以他会借着跟神的沟通经历神，让神出现在生命当中。那如何经历？要借着你的信心，借着你的祷告。圣经里面说，照着神的丰富，神是无所不能的，神有一切的资源，但是神要照着我们的信心来成全我们的生命。所以你要让你的生命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，让你的生命可以领受一切从神的丰盛跟祝福。你要经常的相信神，确定相信神在乎你这个人。所以你要经常操练祷告，把祷告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习惯、一个部分。我们经常在我们有困难、我们失败、我们软弱、我们需要伤心难过的时候，我们才祷告。那很好，但很可惜，神不仅在这个时候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神更在时时刻刻希望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。也许你已经很丰富了，没有什么困难挫折，但你仍然可以跟神交通，神会在你的未来安排更多的祝福，不是为了你自己的需要，而是让别人可以因着你得到祝福，而得到从你来的祝福。所以我们经常要献上祷告，神会在祷告当中赐下梦想给我们，好让我们知道神以后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。所以你要经常有祷告的习惯，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。那怎么在祷告当中经历神呢？我们希望每次我们祷告，环境就改变，我们收入就增加，我们老板就不对我们那么苛刻，我们希望就找到合适的对象，我的孩子就不让我头痛。我们经常祷告，希望神解决我们的问题，神渴望解决我们的问题。但神更在乎的是你这个人，你在祷告当中，神首先要改变的是你这个人。假设你有疾病，你求神医治你，神渴望医治你，但如果你被医治之后生命没有得到改变，那不是神所在乎的，那不是神最要让你学习。神要先改变我们这个人开始。所以在祷告当中，神会启示你，神会让你知道你有什么需要改变的，你的人生的想法、你的观点、你内心的情绪有什么需要改变的。所以神必要做的、要改变的是改变我们这个人。在我们这个人没有改变之前，环境很难得到改变。我们经常已经跳到第二步了，希望神改变环境，神兴起翻转一切情况。那神要改变我们这个人开始，第一个，神要改变我们的事。神要我们知道我们真的要什么东西。所以神说，我第一个要在祷告中让你整理你的情绪、你的思想、你的看法。经常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，我们是求什么，经常我们不知道。但在祷告当中，你就会开始整理。有时我们想的不一定能用言语写出来，有时我们想的你没有文字写出来，你没有办法好好把它整理。当你讲出来、当你写出来之后，你才知道哦，原来这是我所要的。所以神在第一个祷告的时候，要让我们可以整理我们的思绪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，是关于亚伯拉罕的故事。亚伯拉罕他知道他很富有，他很有能力，很多的产业，但是他最遗憾的就是他没有孩子。他希望有个孩子，他不能希望有个孩子，他希望有个儿子。所以他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孩子可以继承产业。但是神跟他应许说，亚伯拉罕，我要让你成为多国之父， 我要让你的子子孙孙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应许，但是等到86岁仍然没有孩子，我相信他很受伤，也会去怀疑说神的应许是不是真的。他大胆的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跟神讲他的需要。我告诉你，当你有需要，当你要祷告的时候，你可以大胆的来到神的面前，跟他讲你的需要。你不要说牧师啊，我如果讲我的需要，那个上帝会不会看轻我？上帝会不会觉得我这样是要求太多？像我这样的人，上帝会垂听我的祷告吗？神啊，我很生气，我是想杀死那个人，我可以来上帝面前说，神啊，我想杀那个人吗？这样是不是不够数？我告诉你，你到上帝面前，你可以讲任何的话。圣经里面大卫的事里面有讲到说，我恨不得人把这个人的头斩下来，把他放摔在地上。有没有大卫这样讲？他是我们敬畏信心的伟人。你到神的面前，你可以表达你的情绪，你不要压抑你的情绪。你不要说，哎呦，我很恨那个人，但我不能跟神讲。其实你不讲，神都知道。神早就知道你很恨那个人，你不如讲出来，神不会感到怀疑。或是你做了错误的决定，你犯罪了，你知道我不要跟神讲，也许神不知道。你讲不讲，神都知道，你不如讲出来。所以到神面前，你可以表达你一切的情绪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他跟神说：“神啊，我又没有孩子，你说要赐我很多的子子孙孙，但是我没有孩子，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事。”这个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是他的一个仆人，他说：“我既然没有孩子，以后我的产业继承的人就是这个佣人的，我就把他收养为我的巨子，我的孩子以后承受的。”神啊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了。他在神面前这样抱怨，发表他的情绪，让他内心里面的埋怨不满都讲出来了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可以这样子，你可以到神面前跟神说：“神啊，我不喜欢你，我讨厌你，因为我求了你都没有帮我。”就像我的孩子来到我面前，我说：“爸爸，我真的不喜欢你，你真的不爱我，我真的是讨厌你，我做这样事你都不给我，我求你那么久你都不给我，我真的爱你。”神真的还是爱你，神知道什么方式适合你，但是不管你表达什么情绪，神都爱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借着祷告，把我们所要的整理出来，告诉神。当你整理出来之后，神才有办法在生命当中工作。不是神不了解你的情绪，不知道你的需要，神要借着你的整理，让你我们这个人知道我们想要的是什么。前阵子有一位姐妹，她结婚了两三年的婚姻过程里面，很多的冲突，很多的伤害，特别是她的先生一直受不了这个太太的经常情绪化的脾气，经常有一些无理的要求，不是的，甚至没有理由就发脾气等等。这个姐妹很想做一个好的姐妹，她很想成为一个贤妻良母，她很想成为她先生的祝福，但是她自己就是没有办法控制。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反应，为什么她渴望的美满的婚姻，但是在婚姻的过程当中，她似乎觉得她先生很大的压力，大的伤害。这个姐妹后来终于了解，她需要来到神面前，借着祷告整理自己的生命，了解自己为什么要这样的反应。因此有一天，她听类似我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之后，她知道她需要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，并且借着祷告整理自己的情绪。所以她就跪在地上，有一天晚上她就在神的面前跟神说：“神啊，为什么我这么不快乐？为什么我的婚姻这么多的压力，这么多的冲突？神啊，我到底怎么了？”就在祷告当中，神就光照了。我告诉你，在你祷告的时候，神会显现他自己，神会告诉你你的问题在哪，神会帮助你整理你的思绪、你的情绪，让你看到你自己的问题在哪。他在祷告当中，神就显现他自己。他突然想到一首诗歌，就是他在结婚典礼的时候经常唱到一个两个小小宝。我昨天下午在这里主持一对我们年轻人的婚礼的时候，我们唱这一首诗歌，两个小小宝。当新郎为新娘戴上戒指，当新娘为新郎戴上戒指之后，我 们就唱这个诗歌，两个小小环牵着你和我，从今以后我们彼此相依偎的你。这个诗歌的最后一句是，爱是完全的接纳，爱是忘记受伤的回忆。他突然在祷告当中，他想起了这个诗歌的最后的一句话，爱是完全的接纳，爱是忘记受伤的回忆。特别是后面这句话，爱是忘记受伤的回忆，一直在他脑中萦绕着。从那天开始，经常在他祷告当中，神就提醒那句话，爱是忘记受伤。他问什么事呢？到底怎么回事？神就告诉他，因为你有太多受伤的回忆没有被医治，以致你把这个受伤的情绪带到你的婚姻当中。原来是他小时候，他的爸爸就离开了他的妈妈，他渴望有一个父爱，但是这个爸爸不知道怎么样离开了他。他试着很多方式去找他的爸爸，有一次甚至他找到他爸爸上班的地方，在下面等，希望他爸爸看到他可以给他一个拥抱。没有想到他爸爸看到他之后，即使认识也很快就离开。他从小他已经受到非常大的伤害，对原本应该最爱他的人却离他而去。他渴望从他父亲那里得到肯定，得到接纳，但是他没有得到。因此从小他内心里面就对男人有一个怨恨，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觉，觉得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竟然这样离开我，这样不爱我。他不懂大人的事，他只知道别人的爸爸为什么爱他们孩子，为什么我同学的爸爸都那么爱他们，带便当来在学校接他们，我的爸爸却不理不睬，狠心的抛下我妈妈跟我。他这个情绪一直没有处理，虽然他被父亲拒绝，虽然他仍是有负面的看法，但是内心有一个声音告诉他，你要找一个男士好好的爱，你要找一个男士来代替你爸爸的角色，你要让这个男士弥补你没有办法从你爸爸得到的爱。因此当他结婚之后，他在渴望马先生那里得到他以前没有得到的爱。因此他先生一点点没有满足他，有时候忘了打电话，或是他的需要没有满足，或是没有鼓励他、安慰他、送礼物等等，他就会觉得受到拒绝，他就觉得内心受到伤害，是不是你不爱我，是不是你要跟我爸爸一样离开我。因此他进行了情绪化的反应。就在祷告当中，神帮他整理了思绪，看到他问题的根源在哪里，知道是因为从小没有受到父亲的宠爱，从小被拒绝，以至于他这样情绪的反应。在祷告当中，神帮他整理他思绪。弟兄姐妹，在祷告当中，神会显现他自己。当你碰到困难、碰到瓶颈、碰到挫折的时候，不要老是找一些心理医生，那很好；找朋友安慰你、鼓励你，那很好。那总不要忘了来到神的面前，让神告诉你，让神为你诊断你的问题在哪。这个姐妹终于知道她的问题在哪。长话短说，后来她经过不断的医治，不断的在神面前，神光照她，神显现她自己，告诉她神多爱她，以至于她后来婚姻非常美满。因此祷告，神帮助她整理了情绪。祷告之后，祷告的时候，神也要让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份。在祷告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跟谁祷告，你为谁，你为什么祷告，你祷告的对象是谁。我们都知道其他不信神的人他也会祷告，佛教徒也有祷告，回教徒也有祷告，我们基督徒当然是祷告最多的是我们基督徒。那找祷告的对象跟你有没有祷告非常重要，你如果祷告错的对象对你没有帮助。你祷告对象是创造我们上帝的儿子耶稣，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以至于我们恢复了跟上帝的关系。圣经里面说，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我们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亲。我们的上帝是我们天上父亲，因为他创造的。所以每一次你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祷告的对象是谁，你向谁祷告，你跟谁祷告。你祷告是创造你的神，他的儿子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，洗净你的罪， 以至于你已经在神面前是无罪。很多人经常会到牧师面前来讲说，牧师，神会垂听我的祷告。牧师啊，我犯了这么多的错，您知道我过去做什么事情吗？我做的事多么的荒唐吗？神怎么会垂听我的祷告？我是一个罪人啊。很多人跟我讲说，你如果有罪，神不听你的祷告。是的，你有罪，神不听你的祷告。但是因着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因着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你的罪，你是无罪的。所以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你要相信你是无罪的，你是义人。圣经里面讲义人就是无罪的人，意思义人是无罪，而且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，享受神的恩典、神的慈爱，叫做义人。所以我们在座每一个相信耶稣救恩的人，你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：上帝，我是无罪的，我是义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儿子耶稣为我洗净了，保险洗净我一切的罪，因此我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。施尊施恩宝座前，不要得人去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有趣的现象我发觉，每一次到弟兄姐妹来到上帝面前要祷告的时候，他就会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讲说：你以为你配吗？你以为上帝会垂听你的祷告吗？你以为上帝会祝福你吗？你犯了那么多的错，你看你这个人过去做了什么事情，你昨天还发脾气，昨天还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，上帝怎么会垂听你的祷告呢？经常这个神会这样跟我们说。但是你要认清你自己的身份，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是无罪的，你大胆可以跟那黑暗势力讲说：我是义人，我是无罪的，我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，可以得到怜恤，得到他的安慰，做我随时的帮助。你要这样信心。所以祷告的时候，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不要觉得自己是罪人，自己是不配的。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你的祷告神不会垂听，你犯了那么多的错，你大概可以跟他讲说：看看耶稣吧，看看世界上的耶稣，他为我流血了，他洗净我的罪，我是无罪的。你控告我说我是有罪，但是在耶稣面前，在上帝面前，我是无罪的。你要这样信心，知道自己的身份。当你知道自己身份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坦然无惧了，来到上帝面前，祈求他的恩惠，祈求他的怜悯。你要认识，你要相信，你要相信耶稣为你洗净了罪。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认清自己的身份；当你祷告的时候，整理自己的情绪，慢慢你就会进入第二步，慢慢你就会经历从神而来的平安，从神而来的喜乐。所以祷告第一个，我们刚刚讲到整理你的思绪，定义你的身份。在祷告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安。经常我们之所以会祷告，是因为我们担心，我们害怕，我们沮丧，我们无路可走，我们走不下去了，我们不知道前面的方向如何，因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。但是神要成就我们所祷告的事情之前，神最关心的是你内心有没有平安。神要让你内心有平安，有喜乐，以至于可以看清未来，你自己可以看到神的作为。在神没有除去你的平安跟惧怕之前，神往往不会动工。我有这样的经验，1992年，当我从 US 西南加州大学受训完之后，我出来开业，那是1992年的事情。我记得我是7月底，我就跟我哥哥借了美金从30000块钱，就在 Rosewood 一个 shopping center 里面，就租了一个大约2000尺的人家的那个shopping center里面一个房间，就在开业。我充对未来充满盼望，我爸爸对我未来充满期待，我爸爸从小就希望我能当医生，我爸爸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的儿子成为医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发觉我们那里的医生是大家最敬重的，而且赚了很多的钱，去看病还不能多问一句话，收费的时候还不能讨价还价。所以我爸爸从小就有梦想，那一天我的儿子如果成医生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扬眉吐气，我就可以挺起我胸膛，让人家看中我。我爸爸终于等我了好久好久，从小学6年，初中3年，高中3年，医学院7年，7年以后又当兵当了2年，在台湾你要当兵当2年，那一两年之后呢，原本应该进入医院受训了。那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，这个女孩子讲说：如果你要娶我，你就要到美国来，因为我的梦想就是要住在美国。那时候不知道是昏了头还是怎么样，我就好吧，那我就跟你到美国来。 在美国来，台湾的执照美国又不能用，也只好在这个地方找一个大学里面读了两年的硕士。两年硕士之后，想说美国医生不接，医院不接纳外国毕业的医生，我只是想说那我回去台湾了，没想到上面的恩典让我可以留下来，在这个地方成为实习医生、住院医师，后来在医院受训，可以成为有执照在加州开业的医生。哇，那时候我已经35岁，我爸爸也想说，终于我儿子35岁，终于可以出来当医生，终于可以开业了，可以赚大钱，让他扬眉吐气来。那时候我也是对未来充满了期待，没有想到刚开业6个月，每天病人就是2-3个而已。那时候我已经加入一个教会了，那时候我也是希望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孩子的人可以到我诊所来看，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说，好像到教会就是为了要拉客户一样，又不好意思说。但是弟兄姐妹也非常的捧场，包括大人没病了也来看病，有病的那来看病。那我是小儿科医生，那很多大人来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小儿科医生，那没关系的，我这药量加大一点就好。就那时候，很多弟兄姐妹来捧场，来让我看病。但是教会弟兄姐妹的捧场，他们来看病的次数还是有限，所以待3个月之后，我一天大概看不到2个病。我真的没有什么病人来源，我在 AM 1300广告到世界日报登报纸，但是很少人会因为看广告来看医生的。人会看医生，大部分是问你旁边的，哎，某某医生怎么样？你看哪个医生才会去的？所以那时候，即使我花了很多广告，我也做了很多宣传，那病人还是很少。我一个月开支大概要7000块美金，但是我一个月的收入不到4000块美金。我想说怎么这么惨？人家医生会赚大钱，怎么这个医生不仅没有赚钱，还赔，可以赔3000块钱？啊！我爸爸没事打电话说：“哎，你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开业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啊，还在努力当中，还在努力当中啊！希望啊，哪一天可以让你扬眉吐气，希望有一天可以寄钱给你，对不对？”但这个很不合理。那时候我真的无路可走。那时候我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，我也不常祷告。有一天早上开门到关门之前，只来一个病人。哇！我说什么神啊，怎么这样子？才一个病人收入几十块钱，那我怎么付我的房租、我的开支等等？那一天我真的逼得不得已，只好跪下来祷告。我知道在我的办公室里面，我就一个人跪下来跟神祷告。我说神啊，相信你，但是怎么作为医生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快半年了，没有什么病人，而且还负收入等等。我内心充满了惧怕，我内心充满了惶恐。我对未来真的抱着太大的希望，我想说怎么会这样？美国开业这么难？就在我跪下的一刻，突然间有一股非常大的力量，我没有办法描述，临到我的周围。我相信那是神的同在，因为那一股力量临到的时候，我内心里面变得非常沮丧、担心、害怕，突然间完全改变。环境没有改变，但是我内心却改变了。我觉得我内心里面有出奇的平安。我内心一点担心、一点害怕都没有。我相信神在那时刻彰显他的同在，来告诉我：孩子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不用害怕，你的问题我都知道了，你的答案在哪里？我已经有答案了。不要看眼前，你看未来；你不要看你自己的能力，你看我的能力。你的能力有限，我能力是无限的。我可以帮助你，我可以帮助你，我可以帮助你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前所未有。我知道神显现了自己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会赐下平安，赐下喜乐给你。如同圣经所说的，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我，他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。神没有说他救我脱离一切仇敌的攻击，神一定要救你脱离是恐惧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应当以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，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和意念。当你内心的那种平安，不是你自己可以想象、可以制造的，是从神来，神来要操纵的平安的时候，因着你相信耶稣，神必定让那个平安代替你的沮丧、担心、害怕。那个平安也可以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，那就是意外的平安，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的心和意念。所以祷告的时候，没有神的平安与你同在。当有神的平安的时候，
你就会做对的决定，你就会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到你的问题，看到你的未来。那就是为什么第四个祷告可以校正你的眼光。在祷告当中，神会显现他自己，神会带领你用他的眼光来看未来，神会告诉你不要把眼光放在眼前，放在你的困难，提升你眼光，跟我一样，我看到你的未来，我对你未来有美好的预备，你成为，你将终将成为一个得胜的人，成为蒙受祝福的人。所以祷告可以校正我们的眼光，我们要这样的看见，知道在祷告的时候，神会除去我们的惧怕，赐给我们平安。而之后才进到第二步，上帝接下来就会改变我们的环境，这时候你就可以预期环境改变。那一天当我祷告感受到神极大的平安之后，我站起来信心满满，从对未来充满盼望。但是隔天早上我到诊所的时候，一开门还是没有病，到下午的时候还是只是有两个病人。我想说，神啊，既然有你的病症同在，那么平安，但为什么还是两三个病人？我告诉你，也许没有马上翻转你的情况，但是神会让你一步一步的经历。那时候你所要做的就是凭着信心相信，即使眼见的看不到任何变化，但是在看不见的领域里面，神已经开始在动工，在施行医治、拯救、供应、恢复等等。经过了两三个月，一天晚上半夜的时候，两点多，我接到从医院的产房打的电话。我想很多生过孩子的人都知道，如果你在美国医院生孩子，孩子出生之后，在出院之前，他一定会找一个小儿科医生来医院检查你的孩子，确定孩子健康没有问题，才会让你跟孩子一起出院。那时候我病毒的来源应该是从妇产科医生的介绍，但是我拜访了很多妇产科医生，每个人表面很客气，但是没有愿意把他们生出来的孩子介绍给我，以至于我就没有新生儿来，以至于我没有什么病人。那天晚上产房打电话，他说你是名医师，我说是的。啊，我们刚刚本来叫一位小儿科医生，但是他不能来，这么寒冷的冬天，你愿不愿意来？你知道吗？人家绝望的时候接到一种有希望的电话，半夜都爬起来，妈说没问题，马上来，哇，马上我送到医院去，就赶到医院里面去了，然后进入产房，把孩子检查一下，然后就送入那个婴儿室里面，我就回去了。那天是那个孕妇是剖腹产的。剖腹产的时候，两个医生同时开刀，一个是主刀医生，一个是帮助的医生。帮助那个医生那一天有看到我，当我把孩子检查完，他们开刀，我进入那个更衣间换我手术完的衣服下来时，那个医生刚好跑进来，他说：“你是谁？”我说：“我是李世明医师，我是新来的小儿科医生，没有什么病人。如果你有什么新生儿半夜啦，或是周末啦，没有人要来的时间啦，你都找我，我愿意来。”啊，真的吗？我说真的，什么时候24小时都接电话？那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养成24小时都在接电话，因为我是习惯24小时电话一样就接电话了。终于，很多的寒冷的夜晚，很多的周末，很多 long weekend 的时候，没有小儿科医生要到医院去的时候，我都会接到电话，就这样慢慢的、慢慢小孩子在医院检查。检查之后一两个礼拜，这孩子就要回到我的诊所来复检了，就这样慢慢的，我的病人从两三个到五个，到十个，到三十个，到五十个，到一天看60个，到一天看100个。我最忙碌的时间是大概7、8年前，我一天要看150个小孩子，忙得不得了，忙得不得了。但是我相信，是因为我的祷告神垂听，神介入了我的生命，神翻转了我的情况，神制造了机会，以至于我有今天的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赐下平安给你；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帮助你整理你的思绪；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让你知道你是属于他的，他儿子已经洗净你的罪，你恢复了跟上帝的关系，你可以来到他面前叫他天上的父亲。我知道你爱我，我知道你愿意让我成为得胜的人，蒙受祝福的人。然后神就开始改变了环境。弟兄姐妹，你有这样的经历吗？我相信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经历。不管你人生的此刻面临什么样的困境， 或者什么需要，或是你在为什么事情呼求祷告神，都相信神垂听你的祷告。神在应许改变环境之前，成就你的祷告之前，他会先赐下平安，会让你认清你自己的身份，他会帮助你整理出你为什么会这样子，你的渴望在哪里，造成你困境的原因在哪里，造成你活得不愉快的原因在哪里，为什么你的婚姻、你的家庭、你的事业是蒙受瓶颈、遭遇苦难等。神会帮助你整理你的思绪，你如果愿意敞开你的心，真诚的如同圣经所说的义人的祷告，这个义人诚心热切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，不是只是单单的敷衍式祷告，在祷告的时候整理你的思绪，在祷告的时候知道你是神所爱，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，你如果这样祷告必定非常有功效。有一个男孩子在非洲刚果的地方出生，非常贫穷，他跟他的叔叔、他姑姑、阿姨们都住在一个非常贫穷的村子里面，看似没有什么样的未来，非常的贫穷。那个地方最常见的就是死于疾病，一点点简单的疾病腹泻就可以让人窒息，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任何医疗设备。他们家附近几十迈里面约一家诊所或者一家医院，但是这个小男孩子他了解祷告的功效，他知道神垂听到他的祷告，他的祷告，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因为有宣教士告诉他，你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你可以叫天上的父亲叫阿爸父，因为他创造人在不是美好的计划，而且他的儿子耶稣已经洗净你的罪，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，祈求他的怜悯，祈求他的恩惠。这个孩子就这样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就跪在床上跟天上的父亲讲说，我看到这么多人死于疾病，这么多人一点点疾病就过世了，这个贫穷的地方没有未来，你帮助我能为这个地方做些什么事情吗？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会赐下渴望跟梦想，就在祷告的时候神出来的人光照他，让他一个感动要为那个地方建个医院，他想说怎么可能，我没有人脉，我没有资源，这么贫穷地方我哪里有钱可以建医院，但是神的感动一直在他心里面，他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梦想，他每天需要讲一定这样祷告，神啊，既然你说要让我有能力去建个医院，求你让这个梦想成真。神爸爸说他慢慢的长大，长大的过程当中，他发现他的身高超过其他的朋友们、同学们，他从五尺长到六尺，然后六尺半、六尺十、六尺十二，后来长到七尺，最后他长到七尺啊，长那么高，他相信神，他特别用力。他发现他那里没有什么运动，就是打篮球的运动，有一些宣教士带一些美国的旧的球到那个地方，没有什么好的场地，都是泥土的地，一个框在挂在墙壁上面，他就每天上来写写投篮。投篮投着，有一天一个新教师看这个年轻人，这么高的又那么会投篮，而且看起来很聪明的样子，跟他讲说，我帮你申请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好。他想怎么可能，你这个地方从来没听过有人到美国去读书而且奖学金的。后来这个新教师终于在 Georgetown University 乔治城的大学为他申请奖学金，到美国 Georgetown University来读书，而且要读医科的，好让他以后可以成为医生，完成神给他的梦想，在那个地方建立医院的。他终于进入 Georgetown University 的医学院。读了一年之后，有一次他在学校投篮的时候，篮球教练看到他了，他说：“这个非洲裔的男孩子这么高的，而且投篮姿势好像不错，而且命中率蛮高的。”就跟他说，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学校的篮球队？后来他终于被甄选进 Georgetown University 的篮球队，后来竟然在美国 NBA 的选秀当中，就好像我们林书豪一样，被选为进入 NBA 的球员。我们林书豪当时还没有被选中，他被选中进入现在林书豪在的球队叫什么？休斯顿的 Buck 火箭队里面，每一张照片都可以看得出来。他终于成为 NBA 的球员，这个姆吞某这个人，他相信神给他机会，给他梦想可以成就自己。在他祷告当中，神赐下渴望梦想，神不仅赐下渴望梦想，神还帮助他的梦想成真。终于在2007年的9月份， 他自己出了1500万美金，加上他从他的同事从其他慈善机构募得2900万的美金，在刚果那个地方建立一所刚果最现代化的医院，就那个地方。他真正因着他的祷告，神赐下渴望，赐下梦想，神不赐下渴望梦想，神还赐下能力，让他有机会可以成为 NBA 的球员，赚那么多钱，成为有影响力的人，以至于梦想可以成真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会成就你不可能成就的事情，神会赐下渴望梦想，神会带你进入你从来没有看过的境界，神会让你更上一层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启动神的能力，让神释放他的能力在生命当中。接着祷告，你的生命会不一样，没有什么困难你不能克服，没有什么敌人你不能胜过了，你必定经历神会意味了丰盛的生命。
站在大海边，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，登上最高山，才发现天有多高，浩瀚的宇宙中，我真的微不足道，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，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，轻声告诉我，一切他都看见了，我所有挣扎，所有软弱和跌倒，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。当我呼求，耶稣听见我的祷告，千万人中，他竟关心我的需要，走过的路，有欢笑，有泪水，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。主恩。